你好，这里是月精彩时局中环。中共四中全会刚刚结束，北京的气氛就没有放松，反而更加紧张。两名上将相继出事，中共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被静静除名，中共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张凤和更加在会上被正式开除党籍。这个不是例行反腐败，而是权力版图的再次调整。被处理的几乎都是习近平亲手提拔过去最倚重的人。与此同时，火箭军涉密案持续发酵，美方情报报告竟然正确掌握中共导弹部队的部署，军队编制的编号和将领姓名，外界质疑如果没有体制内部的配合，这样的情报不可能外流。现在张又侠过去主导的装备与火箭军系统，多名亲信相继落马，整个体系正在被重新梳理，由同盟到防范，习近平张又侠关系急转直下。这场清洗显示中共军中权力结构仍在剧烈重组，而风暴仲远未平息。中共官方媒体10月23日发布的四中全会公布，14名被开除党籍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军方占了绝大多数。除了会前通报的前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等9人外，还包括中共20届中央候补委员、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中将张凤和。今年59岁的张凤和早年长期在二炮政治工作系统任职。2015年中共党魁习近平军改成立火箭军后，他被调入火箭军系统，任火箭军53基地政治部主任，之后跳转多个火箭军基地的政治委员职务。2022年成为中共20届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2023年，张凤和正式升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主任，成为习近平在这一支战略军种中最重要的政治代表人物。张凤和亦是习近平破格提拔的典型例子。他在前火箭军政治委员王家胜的领导下获得快速晋升。王家胜是在2014年被习近平安插到火箭军的，并在2019年中共70周年阅兵式上挑选张凤和率火箭军队走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检阅，显示他受到习近平的青睐。这个亦都表明张凤和的崛起和习近平的军事布局密切相关。结合我们报道的中共军委政法委书记王仁华被静静除名的事件，显示继苗华、何卫东等人之后，习近平在军队系统中的将领正持续成为被整肃的对象。中共火箭军和军委政法系统的连环震荡，令外界再次聚焦一个核心问题：习近平和张又侠的关系为什么会由20大的同盟走到现在的水火不容。2022年中共20大上，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张又侠是习近平最倚重的红二代将领之一，亦是替习近平3连任背书的军方关键人物。不过短短2年之后，形势就急转直下，两人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前中共中央党校教授蔡霞认为，造成习近平目前困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习近平一个贯穿始终的行事逻辑，就是过桥抽板。过桥抽板就是习近平在利用谁替他完成了某些任务后，接下来就会免去这个人的职务，并将这个人当成防范和清理的对象。他举的第一个例子就是刘源。2013至2014年，习近平在军内缺少根基，刘源以总后政委的身份推翻了谷晋山、徐才厚、郭伯雄的多米诺骨牌，等于替习近平清出揸军权的入口。但当军中老鼠连根被拔， 权力格局重排之后，刘元反而被请出牌局离场，脱军装，功成身退的罪事背后是被逐出在新核心之外。第二个例子是王岐山，中共十八大后，王岐山主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江派遗粹大开杀戒，为习近平清除障碍，但中共十九大后，习近平立即就免去了王岐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的职务，并将清理的火力转向王岐山的秘书以及他的旧下属，展群边式办案一路推动，实际效果就是抽走了王岐山在体制内的打手，并掌握了王岐山贪污的证据。第三就是在中共二十大的会场上将胡锦涛当场架走。要知道胡锦涛可说是中共十八大交班时裸退的，将党政军大权一切交给了习近平，这个是中共党内可算是高风亮节中的高风亮节，最后就被受到习近平的冷待遇，令人唏嘘。第四个当然就是张又侠了，张又侠在中共二十大上为习近平第三次连任背书，是习近平掌控军权的最大支柱之一。作为红二代出身的上将，他在军中资历极深，长期主管装备系统和战略导弹部队，亦就是后来的火箭军，手上掌握着实权。魏凤和、李尚福这些人都是他主导装备部时被提拔上来的核心将领。魏凤和做过装备发展部部长，亦是首任火箭军司令。李尚福就是张又侠任部长时做副部长，后来再一步步升上来，可以说他们都是张又侠亲手带起来的人。但这些人后来全部都被习近平以贪污、行贿、泄密等罪名整下去，实际上是习近平在用反腐败的名义清理张又侠的势力。这一刀不单止削弱了张又侠在军中的人脉，亦都向整个军队传递出一个信号，所有人只能够效忠习近平本人，不能够有自己的派系。2023年7月，中共军纪委突然发出一份关于火箭军装备采购腐败的通报，要求举报2017年10月以后的问题。蔡霞分析说，这个时刻绝对不是随便定的，因为张又侠刚刚在2017年9月结束他在军委装备发展部的任期，时间先定在10月之后，表面上好像是对张又侠网开一面放他一马，实际上竟然是在他头上挂了一把随时能够落下的剑。更加关键的是，在李尚福的官方通报里面罕见出现了行贿这样的罪名。在中共体制里面，行贿几乎都是针对上级送礼。行贿，李尚福的上级是谁？正是当时主管装备系统的张又侠。这个等于在官方讲法里面划出了一个清楚的箭头，火箭军和装备系统的腐败链条最后都能够指到张又侠身上。习近平其实是在警告他，只要你老老实实，我就不动你，如果是有一些风吹草动，我随时能够查你。蔡霞说，这个令张又侠心里非常郁闷，但形势很快就有了变化。2024年三中全会前后，习近平突然中风，权力一度松动，张又侠趁势联合红二代和部分党内元老在军中重新攞回主动权。从那阵之后，整肃方向开始反转，火箭军的政治工作系统、军委、政法委等杂派将领相继被清理，反腐对象由张系变成了杂系。蔡霞认为，这个正是习近平过桥抽板的报应，他过去用反腐败清其他人，现在其他人亦用同样的方式被他剪裙边。 我推荐一款非常好用的 VPN， 神盾 VPN。 我和我们团队的人都觉得这个是目前真正值得信赖的安全 VPN。 为什么这样说？很多人可能都在用 VPN， 但是传统 VPN 存在一个问题，它只用一台伺服器，资料经过加密传到 VPN 的伺服器，然后由同一台伺服器发送出去。也就是说，它不单只知道你的来源 IP， 也都知道你连到去哪里。这个意味着只要那台伺服器有风险，你的整条路径就会被提得一清二楚。而神盾 VPN 采用的是独家技术双节点 P2P 加密架构，资料会经过两台伺服器转送，第一台只是知道你的来源 IP， 第二台只是知道你要连的目的地，两台之间端对端加密，任何单一节点都无法还原整条通讯路径，连神盾自己都无法追踪你在网络上的行踪。除了安全，神盾 VPN 的速度和稳定性表现也都很出色。神盾 VPN 可以在全球伺服器自动切换，随时连最近最快节点，而且一个账号可以用在手机、电脑、平板电脑，可以全家分享。现在购买两年方案，享有65折优惠，输入我们节目专属优惠码月，再有9折，30日内不满意，全额退款，无风险试用。快啲点击节目下方描述栏购买链接购买啦！点解每当权力易手，一方能够好快清除对方嘅人马？因为喺中共体制入边，腐败系普遍存在嘅现象，冇边一个官员，就算系最基层嘅村干部，能够真正干净。边个被查，边个唔被查，往往不是因为哪个贪得多，而是因为哪个在政治上变成了麻烦。当权力斗争升温，反腐败就变成了最方便最有效的清除异己的手段。这个从近日大陆自媒体人整理出的有关火箭军涉密案的细节中就可以看出。2022年10月，美国国会研究服务局向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提交了一份长达225页的机密评估报告，题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火箭军作战序列》，详细梳理了火箭军的内部人事结构及在全国的部署情况。报告的内容细致到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其中不单止对中共火箭军的组织结构、高层的指挥系统，甚至到后勤的产品基地都进行了详尽的披露。具体信息包括基地地址、部队主要功能、负责人的中英文姓名和部队军队编制的编号等。报告中以树状图显示了火箭军各个部门主要负责人的相片、姓名和他们彼此的关系。报告还在中国地图上标志出火箭军在全国各地的部署情况。报告开头甚至还特别说明怎样解读部队的军队编制的编号。咁详尽的消息，如果没有内部高层人员的泄密，显然是不可能获取到的。这个亦意味着美方对火箭军的掌握早已经突破了单纯的情报分析层面，而是有人在体制内部向外提供了一手资料。有中国大陆自媒体人根据中共的官方通报、法院判决书以及美国公开文件整理，还原出了火箭军情报被掏空的真相。根据中共军事法院的判决书，四任火箭军司令张振中、周亚宁、魏凤和、李尚福的问题惊人相似，在装备采购中指定买方虚假招标，收受巨额贿赂，向外资背景的公司转让技术合同，甚至是一些招标案中直接和美国军工企业的外判商发生金钱往来。由2017年到2024年， 火箭军几乎变成了中共军中重灾区，三任司令、两任国防部长先后落马，牵出的问题由贪污行贿一直到军事机密外泄，层层披露。第一个瓦解的是黄鸿瑶。2017年8月，这位曾经在2012年到2014年担任火箭军司令员的上将被立案审查，被称作火箭军首府。官方通报的关键字是指定卖方虚假招标，涉案金额高达4亿3000万元。这个最具代表性的细节是某型导弹发射车的轮胎，军方原本预算18万元一条，最后被抬到38万元，足足增加了一倍。这一笔差价经由他亲属在香港开的空壳公司转手洗白。第二个签约的是张振中，他在2014年至2017年担任火箭军司令员，在2023年3月被查。根据判决书内容，2015年张振中将东风26导弹某批次的惯性导航晶片合同直接批给北京一家名为天某微的公司，而该公司背后的实际股东是一家美国基金，他本人因此收受1亿1700万人民币贿款，并在纽约曼克顿获得一套价值850万美元的公寓。法官在法庭上特别指出，一笔交易导致中共的新型导弹早期试射的故障率提升了 3.6 倍。判决书之外还有一段细节在庭审中被公开，2016年在东北某靶场的东风26试射前夜，张振中亲自给承包厂家代表递烟话，晶片不要悭钱，只要指标漂亮，我保你明年再中两单。结果第二日试射时，导弹飞行138秒后突然间插水坠入戈壁。调查人员后来发现，美方天某微公司提供的陀螺仪数据被篡改，它的抗高过载性能严重不符规范。更加令人震惊的是，2024年4月的军事检察院庭审上又披露了一系列补充证据，由2015年到2021年美国一家名为 SOS 国际咨询公司的机构以学术访谈为名，邀请火箭军科研人员到美国参加导弹军备控制研讨会，所有机票、酒店和专家费用都由 CIA 掩护的外壳公司支付。同一时期，美方还透过香港的中介人向张振中的妻子支付了共1200万美元的顾问费。第三个是在2017到2021年任火箭军司令的周雅宁，他在2023年12月被捕。他被留置的当日，办案人员在他位于保定的地下储藏室里面搜出了328公斤金条，还带有央行注册编号，出自上海黄金交易所，1960年份的茅台78箱，还有59份用防潮箱封好的高度机密文件，涉及火箭军2025年前的整体火力计划。周雅宁在供词入边承认，金条是老美叫我代传的，话是以后俾个孙去美国读书用。呢句话被明确写入了判决书第九页。到呢度，火箭军过去10年的三任司令员几乎全部被歼灭。舆论惊讶咁发现，原来呢一支号称地下长城的战略部队，早已经被人挖成了一座地下钱庄。魏凤和在2012年到2015年任火箭军司令员，之后在2018年到2023年间出任中共国防部长。2023年7月，军纪委通报他在火箭军任内违规提拔亲属31人。2024年6月，又追加指控 他透过妻子的弟弟魏某，在2016年到2019年间，将东风 31AG 模拟训练软件项目分拆成12个子合同，全部交给一家注册在英属维京群岛的海洋科技有限公司。而这家公司的控股方正是美国军工巨头洛杰马丁公司旗下的外盘商。最终魏凤和被查出受贿2.7400万元人民币，另外收受一栋位于洛杉矶的半山别墅。2018年，魏某被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录取，不单止学费和住宿费全免，还附带一份洛杰马丁暑期实习合同。2021年，美国洛杉矶比佛利山庄，魏凤和的仔魏某第一次走入那栋半山别墅，泳池边插住一面细细的星条旗，地产经纪人笑住对他说：祝贺，这个是你的新家。魏某之后发微信语音给魏凤和：爸爸，间屋到手了，那套模拟训练软件源码是不是可以寄出了？这段语音被 FBI 截录，后来经外交途径送回到中共，变成了法庭上播放的第一段录音。接下来就是李尚福在2017到2022年任军委装备发展部部长，2023年升任中共国防部长，但上任只是7个月后就被停职。判决细节显示，2020年在一个高超音速飞行器碳碳复合材料的招标中，李尚福亲自将标底泄露。李尚福亲自将标底泄露给北京一家航某科技公司，这家公司之后又由美国碳谷公司入口原料，再转手加价 70%。 另外李尚福的仔李某用新加坡护照在瑞士信贷开设托管账户，3年内累计流入1.3800万美元。判决书第43页指出，李尚福在得知组织调查后，仍然3次透露中间人向美方代理商转移加密硬碟，情节特别恶劣。李尚福不单止自己亲自落场，还有白手套为他服务。2019年，北京航天桥附近一家茶馆，李尚福的白手套装备部参谋杨某约见一名美籍华人黄某，杨某将一个招标用的 USB 手指放在台上，说入面3份标底，200万美元一份，不还价。黄某当场就从手提电脑上登录瑞士银行完成转账，交易记录显示收款人李某信托，金额600万美元。上述这些消息都是中共内部自己的爆料，目的是借此说明自己在反腐败。由判决书所公布的细节可以提出，中共官员贪污的问题早就已经不是哪一个人贪污的问题了，而是整个政权的防线都已经被内部的人一层一层掏空，腐蚀变成了西，变成了一个无底的漏斗。前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在 X 上贴文说，有一位曾经在中共高层工作过的朋友，后来去了新加坡东亚研究所，他在那里写下自己的亲身经历，提到李鹏家族的人怎样出卖中国的利益。文中他只是公开点出了一个名字，其他几十个涉事的高层人物的名字都被他隐去了。这份名单后来被他交给一位老朋友，当时正在新加坡访问的中共全国政协副主席陈元。没想到这件事很快就引起了新加坡方面的注意，他本人因为这样被新加坡当局逮捕。更加令他震惊的是，当地情报部门找他去鉴定一批由中国偷运出来的高度机密文件，入面的名字竟然一个都没有被抹去，他才惊觉原来中共高层有这么多人在暗中出卖国家情报。由火箭军泄密到高层内斗， 这一连串事件揭开的不单止是权力斗争的残酷，更加是整个体制的溃烂。当权力成为交换的筹码，忠诚变成自保的手法，所谓的国家机密早已经不再神圣，最终被出卖的不单止是情报，而是整个国家的未来。这里是越精彩时局中环，多谢你的陪伴和思考，请订阅、分享并点击小铃铛，等我们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燃点希望。多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会。